亨尼格的专业领域是商业伦理道德研究。2021年12月，在中国大学有五年教学和研究经历的亨尼格，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发表了他与另一位仍在中国任教的同行合写的在中国的体验报告，标题是《在中国的教学和研究》，副标题是《人们对德国科学家在中国大学的工作条件知之甚少》。在亨尼格和他的同事合写的报告提出，德国或其他来自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学教师和研究者在中国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之际，中国大规模侵犯人权乃至种族灭绝的消息不断传出。面对中共当局宣扬独裁专制有理，并将其对内独裁专制的做法，其中包括以言治罪的做法，推广到全世界的情况，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也在反思，自由民主国家继续跟中国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继续帮助中国经济发展，是否是自掘坟墓，或至少是养虎一患，后患无穷。有报道说，在新疆的维吾尔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就被大规模拘捕关押，被强制劫狱绝育，被剥夺子女监护权。许多维吾尔人大学教师也仅仅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就被投入集中营然后失踪。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内地的大学教师也同样生活在恐惧之中，被剥夺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面对这一局面，亨尼格向从事大学教学和研究的德国同行发出伦理道德的拷问，这就是反思德国1930年代纳粹政权上台碾压人权、碾压学术自由的可怕的历史，我们如何能继续在中国的大学长期任教和研究，并相信我们不是在使非法政权合法化。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发表的报告的结尾，亨尼格博士写道，在中国大学长期工作意味着为一个专制的一党制国家工作。鉴于我们德国的历史，这里的伦理问题是，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直接或间接的为日益集权的制度做贡献，从而使其有合法性做辩护。那么，亨尼格博士是否认为现在是时候到了，国际学术共同体应当实话实说，停止假装中国有学术自由或一定的学术自由，应当带着警戒和保留，对待来自中国或跟中国有关联的研究，或以一种跟国际标准不同的标准来对待来自中国的研究？
I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Of course, what triggered me to say like the, I mean, referencing like the German history is that we, in the 1930s already, we had,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引发我联系德国历史说事的是，在1930年代，我们就有了极右翼掌控了国家权力，建立了集权政权。因此我们的责任是，尤其是我们作为德国人的责任是铭记历史，挺身而出反对这一套。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同流合污变成同谋。我的诸位同事和我最终都要问我们自己这个伦理道德问题，这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在中国教学，还是不能再教了，不能继续在中国大学长期任教，从而为中国的官僚体制、为中国政府做贡献。中国大学就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表达自由和学术自由已经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来自中国的学术研究呢？亨尼格博士的看法是
coming to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question, definitely we should stop pretend that China has academic freedom. I don't see it. It's not there in publications. You can't just publish whatever you want in China.
我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是，不错，我们是应当停止假装中国有学术自由， 我在中国看不到你有发表自由，你不能教授你想教授的东西，至少是不能教授你想教的内容。我真是不知道在中国我们能说有学术自由，我看不到这种自由。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情况，这就是学术自由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说到中国的学术研究，这要看具体的科学领域。我的看法是，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有可能是有偏见的，甚至有可能是有意识形态的内容。因为在中国的大学工作的研究者，即使是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他们也要谨言慎行，服从官僚机构的规定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作为有理智的人，我们或许会注意到他们所发表的东西意识形态的分量增加了，但是很多人注意不到，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情势，不知道中国的意识形态制约。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提升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亨尼格博士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发表的报告中写道，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都被严密监控，由于有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运作良好的告密体制，教授学生在私下里说话也会受到审查，并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记者问亨尼格博士，像你这样的教授如今在中国授课，如何能不稀释、不歪曲或不偏离你想教授的东西？比如说毒奶粉当年在中国是3000万儿童受害，但作为一个商业伦理学教授，你如何能讲授毒奶粉的生产者和广告商的伦理道德问题这种禁忌话题？
That is correct. And once I realized I cannot teach business ethics, and the more I wanted to teach it, that was when I joined the Southeast University in Nanjing in 2018. And also because I knew the cameras were installed in the classroom, I did not teach anymore. So this is why in 2018.
你说的对，我一旦意识到了我没法在中国按照我想的那样教授商业伦理课，我就在2018年去了南京那所大学。那时候监控摄像头已经安装在教室里，我也不能再教课了，因为南京那所大学给了我一个只是做研究的职位，我就去了。我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状态下，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不能教商业伦理课了，因此我就在那段时间完全回避教课，只是在其他的大学做过讲座。我可以在那些讲座里讲一些更富有知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东西，但是南京那所大学我就完全不教课，我甚至也没在那里做一次讲座。我在那里纯是做研究，这确实是很遗憾，商业伦理课不能教了。
记者再问，假如中国学生是你的家人或朋友，他们盼望学习，你认为他们可以从哪里找到不对水、不歪曲、不回避问题的真正教学？亨尼格博士承认，这个问题让他感觉不好回答。
Where I really have to think about for long, and that kind of makes me sad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to answer really. I think personally I wouldn't give up hope that somewhere you may find someone still trying to find ways around the red tape. But I also think that the Chinese academia in itself is paralyzed.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些悲伤。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就个人角度而言，我认为不应当放弃希望，因为在某个地方，你可能会发现某个人仍然愿意绕过官僚体制的限制，进行认真的、真正的教学。但是我也认为中国的学术界已经被弄瘫痪了。我的感觉是，即使是在这些令人抓狂的限制措施推出之前，这种打压基本学术自由的局面就已经形成， 巨大的压力已经在那里了。体制内的人所看重的是要保住工作、保住职位、保住地位、保住稳定收入。我想他们不会做什么事情危及这些东西。我们只能期望有些人力图尽力灵巧地逼近官僚机构设置的限制界限，并且不越界。
亨尼格博士接着说，
I shouldn't generalize about the Chinese mentality, but you know, I always found the Chinese very good and accepting what they could not change. And on one hand, that's a blessing, you know, because you don't waste your energy and your capacities on things you cannot change. And on the other hand, of course, right, when you look at the current status,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我不应当对中国人的心态泛泛而论。但我总是发现中国人非常善于接受他们改变不了的东西。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在你改变不了的事情上浪费你的能量和能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你看看目前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聪明劲也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大家都力图保住自己的职位，不肯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种让他们受苦的局面。我也认为目前的种种问题都太大，不是个人所能解决的。尤其是中国政府推出了所谓的寻衅滋事罪，我认为这种法律是有全面性，可以用来惩治任何人。我非常明白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冒这个险来给学生好好讲课。我高度赞美这些人的勇气，但你的问题我没有很清楚的答案。我想不出有任何人还愿意冒这个风险。与此同时，或许还真有这样的愿意冒险的人，但是我不知道。
在目前学术自由、表达自由状况恶劣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学生能在哪里找到真正的教学呢？亨尼格博士说，
I don't know to what extent that's still accessible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internet without using a VPN is those so-called mass open online courses. There are like at least two platforms for that which are offering these courses and then, you know, you have just, you know, regular...
我现在想到的是，不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在不使用翻墙软件的情况下，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可以获取外国大学的公开课讲授。但至少是有这么个平台，有人讲课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假如在中国大陆可以获取这样的授课，或许算是另一条追求增资的途径。但是在这种在线公开课上，你不能讨论。那种课主要是教授讲课，只是那种讲课跟中国的不一样。目前我所能想到的就是这样的追求心智的另一条途径。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专访亨尼格博士三，谈德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的摘要。专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